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讲约书亚领百姓过约旦河，来到基甲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之所以讲基甲，当然是因为士师记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基甲上到伯金来责备以色列人。那您可能会想，我们这样读圣经会不会太拘泥于小节，好像传道人没有东西讲，就抓着一些人名地名来大做文章呢？那靠主的恩典呢，我但愿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既然要查圣经呢，就得好好的查，不要只是从圣经的记载里边啊，尤其旧约圣经，归纳出一些仁义道德的想当然耳，好像那个就是神把这些话留给我们的意义。比如说亚伯拉罕不应该向法老或者是亚比米勒撒谎啊，雅各是不是应该和利百加串通起来欺负他的父亲，把长子的名分呢、所谓的骗来。大卫在害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非利士王面前装疯卖傻。如果我们老是这样去读圣经啊，那不单对于我们的信心以及对主的认识没有什么成长的价值，甚至还会误导自己。因为你从新约圣经使徒解经的榜样看起来，他们从来不这样读圣经的。你从来在哪一段新约圣经，哪一个使徒的教训里面能够找到像今天讲台上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做的种种指责？没有。他们给我们立的解读旧约圣经的榜样，总是在于神的心意是什么，计划是什么，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对我们的期许又是什么，与新约的关系又在哪里，可以看见哪些弥赛亚的影子，可以听见哪些弥赛亚的声音，对不对？不过你可以说很可惜，也可以说神是故意这样做。就是尤其当保罗在写信给外邦人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于圣经旧约的知识啊相当的浅薄，因此他所举的例子常常就逗留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几个大的主题上，加上摩西领着百姓在旷野里面兜圈子。不错，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把许许多多摩西五经里边的信息进一步向我们解明，也稍微提到了约书亚记。但是从约书亚领百姓过河之后啊，士师记、列王记、历代志、被掳归回，这一切的历史与今天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是怎么个对应法，从里面又有哪一些重要的功课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你就找不到了。我深信神是借着保罗以及希伯来我深信神是借着主耶稣的启示、使徒的教训，给我们立了榜样，在他们所建立的这个轨迹上啊，好好的继续把旧约圣经读完。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既然要读圣经，就得好好的读下去，把这些剩下的圣经中最重要的信息能够抓出来。而基甲是什么呢？基甲是以色列人过河之后耶和华审判以色列的出发点。因此你若要继续明白以后的圣经里面到底蕴藏了什么宝贝，你非得在基甲这个出发点上下点功夫才行啊。如果出埃及过红海是指着我们的救恩而言，那么从旷野的漂流到渡过约旦河来到应许地，这应该就是指着我们信主之后所要走的旅程了，对不对？那你几乎可以猜到，耶和华的使者既然是从基甲出发来到伯金向以色列人说话，一定是在基甲立好了规范，才在伯金对百姓提出评断和要求啊。我们一旦从水里出来，我们一旦开始走这条天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基甲呢？应当是有的。因此我们就需要回到约书亚记，把在基甲到底神有哪一些的作为，与百姓的关系是什么，给他弄清楚才好啊。 那约书亚第四章第十九节这么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所以你看看基甲是什么？基甲是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安营的地方。这个安营绝对不是终点，肯定是个起点。我们从水里边出来走天路的起点叫做基甲，在这个地方有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什么叫做十二块石头？一个不会错的解释就是，每一个支派都有从约旦河中取来的石头，你只要是过了河的以色列人就不会没有你的石头。这个石头代表你得救的根基，是耶和华领你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的证据。尤其这个证据不是约书亚的灵感，也不是百姓自己的想法，而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叫百姓这样做的。约书亚第四章四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百姓还没过河之前做的，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上次我们说过，约旦河的水呢，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但是台普天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这时候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还在哪里啊？仍然在河里面站着。等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才吩咐约书亚叫他们这样做。也就是说呢，这十二个支派里面所拣选出来的十二个人呢，要回头走到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各抬一块石头出来，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就是基甲。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基甲是以色列人过河的根基？那这个根基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也给我们讲清楚了。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首先从救恩的预表来说呢，这段记载可以引发我们很美丽的想象，因为他不断地说约旦河的水从上往下流，约旦河的水是在收割的时候涨过两岸。收割啊，对基督徒来说呢，是个好名词，安慰的名词。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总是指着审判而言呢。这个水啊，从上往下流，起头的地方，照中文的翻译叫做亚当城，结尾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沿海，那没有人不知道那个沿海又叫做死海。从亚当到死亡，这个涨过两岸耶和华的审判之河是没有人能够过得去的。然而因为耶和华约柜的关系，居然这群以色列人啊，无论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好好坏坏，都从这头过到那头去了。所以你把这个从上到下的约旦河和从右到左的 百姓过河放在一块儿，它不就成了一个十字架吗？我不知道圣经能不能这样解释，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神不但要百姓过河，还要百姓回头去这个十字架的中心点呐、就是耶和华的约柜，扛抬祭司的约柜所站立之处，取石头来作为他们到了河对岸的根基。这实在是对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本来从亚当到摩西，因为罪的缘故，死就做了王，没有一个人不被冲到沿海底下去。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在祭司的肩膀上往中间一站啊，那个水流就从极远之处，从亚当城那个地方力气成雷，全然断绝，那个把我们冲向死亡的势力就都因为这个约柜的缘故停止了。他要我们回头去追想，他要我们回头去捡这个石头，不要光过河欢欢喜喜的就算了啊！把这个石头拿来作为永远的纪念。要知道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的能力，是耶和华的恩惠。这段记载用新约的话讲起来，其实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的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本来是过不了河的，我们本来是一定被冲到死亡的，从亚当开始就没有例外。然而今天因为耶和华约柜的缘故，因为普天下主约柜的缘故，我们得以过去啊。过去以后你要有一个机甲，这个机甲不但你自己要明白，你还要记得，并且把它教导给你的子子孙孙，对不对？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约旦河里面要受施洗约翰的洗，并且对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因为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一定要从这里过去啊，而且是在众人的眼前这样过去的。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看见约旦河的水再立起成垒全然断绝，可是你却看见更美的事情，就是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普天下主的约柜，这是使那个收割之时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从亚当城开始立起成垒，再也不能把我们冲到死海里边的证据。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取一块自己的石头作为永远的纪念，是这个根基让我们与神的工作，让我们与永远开始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关系。同时当以色列人把这十二块石头立在基甲的时候，约书亚又再次吩咐以色列人，在四章二十一节他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那记得啊，不是你们的子孙再直接去求问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责任交给凡见证这些事情的人，这些子孙是来问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有一个责任把这件事情世世代代传递下去。问什么呢？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这不只是一块石头了，这是十二块放在一起的石头。那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答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至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这里的你们与我们呢，听起来 有一点啊，让人家糊涂。在这里，约书亚所说的我们，显然是指着出埃及的百姓得以存活的人，不单看过红海裂开，又看见约旦河裂开的人，他们不单行走红海如行干地，并且再一次过约旦河呢，如行干地。尤其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你把他们从前在埃及做苦工，因为逾越节脱离了法老的刀剑，过了红海，第一次作为探子过约旦河，扛了一挂葡萄回旷野地，然后陪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回耶和华在他们二人的眼前再度行神迹，使约旦河的水立起成垒，全然断绝。你得想想他们两个人的心情，一定对你大有帮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第一次从水里面出来，就把一切从前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法老军兵啊，都灭在尽力的池子里。那你有没有看见天开了呢？有一天你真的要看见天开了。耶稣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找聚了来。因此这个极假事件实在与我们有很深厚的关系。不过我们今天在想到过约旦河的时候，总是把它与啊死亡连在一起。我们这一生是在旷野漂流，然后过约旦河呢，就是到了应许美地。那我们死了以后呢，肉身就留在坟墓里，等候天上的号筒吹响那一天，天开了我们就都过去了。这个说法固然是对，不过在这里啊，你仔细的去读，有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啊，你把这个你们我们弄清楚之后，再读一遍，再听一遍，会有不一样的明白。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就是你们了，儿子就是问你，孙子就是问你的儿子，所以说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要从你们开始告诉往后的一代一代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注意啊，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您听出来了吗？约书亚的看法是谁等谁呀？是神等人呢，还是人等神呢？是我们躺在坟墓里不再有任何的作为，等候天开了，还是要另有一个认识，耶和华在极假之处等着以色列民呢？以色列民既然过来了，他还等不等？一代两代三代下去，以色列人安居乐业了，以色列人没有全然赶出，以色列人使迦南人成为服苦之民，与他们结亲，与他们往来，耶和华都在干什么？耶和华仍然在极假等候他们。到了有一天，突然耶和华的使者从极假上到伯金，就开始审判以色列人。在这中间居然没有另一次的启示，另一次的复兴，另一次的提醒，去告诉以色列人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神看起来，极假这从约旦河中间扛抬约柜祭司脚所站定的地方取来的石头已经够了，你就应当知道了。这是从摩西五经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因为在旷野有很多耶和华的话。今天的基督徒喜欢读约翰福音，不喜欢读利未记，其实利未记里边神直接说话的浓度比约翰福音还高。在旷野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有好多好多耶和华的话。一过了约旦河，一到了极假，怎么样啊？只有石头没有话。你要小心哦，我们基督徒旅程的起点，在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征战的起点呢，是只有石头不见得有话的一个起点呢。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个方法应当让神的子民有一个极大的警戒。 我们所应当知道的一切，神已经明明白白的用各样的方式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你不要整天沉迷于今夜再看看耶和华还有什么话在梦里面啊，在异象里面啊对我说。你也不要整天把等候主三个字挂在嘴边，我们固然应当等候，存着耐心等候得赎的日子，存着信心等候一切的试炼在我们身上过去，但是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耶和华在等候他的百姓啊。什么时候你们回转呢？什么时候你们明白呢？约书亚接着说，这十二块石头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个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为什么要在极远之处，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那不管亚当城这个亚当是不是指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啊，那一天这条大河的水全然断绝，是迦南七族的人都看见都知道的。你要想想当初妓女喇合对约书亚派去两个探子所说的话哦。约书亚记二章第八节说，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你要记得那时候约旦河的水还没干呢，已经过了40年，迦南的人都还知道。那等到约旦河的水在他们所有居民的面前从极远之处就全然断绝，立起城垒等以色列的百姓过去，那这些的迦南人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胆战心惊到什么地步呢？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你要相信这句话，神是借着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十字架，显出他的能力就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可是神的子民往往却只把机甲这十二块石头当石头，不知道这是神能力的见证，所以往后才有赶不出迦南居民与他们结亲，使他们作为服苦的人的种种事件。诗篇147篇说，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是风刮起水便流动。约书亚在基甲指着这十二块石头最后的一句话是，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虽然只有石头没有画，也没刻字，也没立碑，可是够不够呢？神这样说那就一定够了。这十二块石头你记得它的意义，告诉你的子子孙孙，就能够使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一个人不敬畏神，是因为他在救恩的根基上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明白，没有把这个极假的石头作为他生命中永远的纪念。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回到扛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脚下去，把那个石头捡起来，从河中央再扛到河对岸，你虽然已经过河了，再一步一步走一次，并且把它立在基甲，告诉你的子子孙孙呢、那你不可能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在征战的时候也不可能不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今天耶和华仍然在基甲等着我们。你过河了吗？好，有没有回去取这个石头？ 取了石头不是交给货运公司，搬过岸就算了，叫牧师传道人讲台上替你多讲几遍就好了，而是自己一步一步再走到对岸来，明白不但红海开了，约旦河干了，连天都在此为主为我们开了，要追想我们从前是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一定被冲到死海里，与神所立的诸约无关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今天却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横渡约旦河，带领我们的不是人手所造的约柜，我们从河里捡起来的更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而是神的儿子亲自率领我们走进荣耀里面去，是主自己成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这是我们的基甲，我们征战走天路的根基，神也必以此来鉴察我们。